感谢主的恩典，再次带领我到你们中间来。过去我每次来的时候，和你们分享些什么主题啊？还记得吗？对，唱歌、敬拜、赞美。今天我们就换了一个题目，是宣教的一个题目，传天国福音的一个题目。当我们开始的新传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只用了40天的时间和门徒在一起，他没有公开的去传福音，他没有走遍各城各乡去传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人的病症，但是花最重要的时间，非常重要的40天和门徒在一起。我们就在一起40天的时间里面肯定了3件事情，今天这3样的事情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肯定了。第一样事情肯定是什么呢？坚定他们的信心，那个复活的凭据，这讲得很清楚，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献给使徒看，活活的献给使徒看，40天之久的时间。在门徒心里面，他们肯定主的死、主的复活之前，他们在一个不可以被拆开出去的一个生命、一个光景里面，因为他们还没有经历到因信称义的那个道理、那个大能。这在约翰福音第20章第19节记得一件事情。这礼拜天的晚上，他们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关起来了，隐藏自己来，看到主耶稣基督受害受死，被钉死的十字架上埋葬，但主耶稣基督复活还没肯定。所以主耶稣基督当时看到门徒的心里面、光景里面，这种非常惧怕、脆弱、丧胆、灰心、逃避、自顾自己的一个不幸的心里面刚硬的一个状况。所以耶稣就是在马可福音第16章责备门徒的不幸的心里面的刚硬，让他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和雕着钉痕的时候，他们才惧怕没有了，心里面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因为肯定一样事情，什么样事情呢？耶稣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被钉死是为我们的过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指教我们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心的肯定，应该在每位弟兄姊妹心里边都有这个肯定。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那一刹那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在罗马书第10章第9节讲的是，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在你心里面、你的信心里面就肯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你因信称义，与神和好，不再被定罪了。所以当时门徒在这么一个光景里面，耶稣基督用40天之间的时间跟他们讨论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确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所以当路加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把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点，因信称义的道理，相信主的死，相信主的活，在这么一个肯定的一个信心的状况里边，门徒不再惧怕了，跟着什么呀？他们到处去传扬主耶稣基督复活，他们就接受了这个大使命，接受主耶稣就说：“我怎么父怎么差了我，我要照样差你们出去。”就在这么一个生命的经历里边，我想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显出一样事情来。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 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法，是不是这样相信呢？是不是？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救法。那换句话说，我们看看世界上的人需要的是什么？需要这个福音，需要这个福音。那么因此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动力要去，因为我这么肯定嘛，所以耶稣基督啊，没有别的救法，我已经得着了，我已经相信了，我信心已经肯定了。所以传福音光是宣教师的责任吗？不是。传福音光是牧师传道人的责任吗？不是。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立世界之前，在爱之的宝血里面、爱里面拣选的那些人，是谁？是我们，对不对？是我们。你们的宣教年会就要来了，当我们有这么一个肯定，我得参与宣教年会这个事情，所以我是应该有一个拥有感，这是为我而设立的一个参加宣教年会，不是要激励我能够打开我的眼睛，像普世观看。传福音的时候就在我的眼前，因为什么？人人需要主。这第二样事情肯定是什么？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这神跟亚伯拉罕讲：“我祝福你，我使你的名为大。”你子子子孙孙要上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多。下面一句话怎么样？我祝福你，万国要因你得福，万国要因你得福。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神的国度，对不对？万国，万国。约翰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看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图片。说不过来的、数不过来的人群站在宝座的面前，这些人是从各地、各乡、各族、各个方言来的人，口里边呼喊着愿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被杀的羔羊。这个我们一定有份了嘛？在天国降临里面，我们一定有份了嘛？那主耶稣基督的心是真是心怀普世的。是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这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当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做主做王，被追拥他为王的那个心里边做主做王的时候，那才是神的国度。这个属灵的国度没有种族的分别，没有界限的分别。今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因为神的拣选。这个国度里面，我们看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要用各样恩赐的弟兄姐妹被拆派出去去传福音。让我们抬头看一看这个时代，很多的地方渐渐地把福音的门关起来。在1900年的时候，整个世界里面有119个国家是关闭的，不欢迎宣教士去，不欢迎人公开到人去传福音。等到今天2000年的时代里面，这个数目已经增加到150个国家，成为关闭的国家。在人的眼里面看，把门关起来，不准宣教士进去传福音，不准基督徒公开的做见证，成为限制关闭的国家。那从神的国度来看，从神的国度来看，神给各样恩赐的人开了福音的门，教英文的、医疗的、高科技的、做生意的，神都可以用你这个特别的恩赐、特殊的恩赐，神单独给你这么一个特殊的恩赐，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这是一个事实啊。 我想在你们的教会里面，你们已经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就是年轻的青年人，到中国了，到别的国家去教英文了，比那个生命影响生命的一个办法，怎么福音带出去。这是在换句话说，当我们从主的国度来看的时候，这个门是大开的，这个门是大开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差派我们出去的时候，说第三点可以念说福音大能的权柄给了我们。门徒问耶稣说嘛，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的回答是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天国的权柄，而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的能力，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神的国度。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接受这个权柄去传福音。耶稣说，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大使命。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不只是因信称义成为上帝的儿女，像一样的事情我要继续要参与，要做的一样承认一样的事情是什么？我是主的门徒，我是主的门徒。在我的岗位上，在我生命的那个特别的恩赐里面，神要我用这个权柄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权柄一定给了我们，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对不对？圣灵在你我的心里面先做的功夫是什么？圣灵要我们看到我是个罪人，圣灵带领我们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工作。这圣灵一定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有这个权柄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去传福音。所以这里有个字非常重要，说你们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我们看看这个去法怎么去。第一种的去法是牺牲的去，学习耶稣基督放弃某一种特权，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在荣耀的地方，他为了要到世界上来，谦卑顺服，成为奴仆的形象，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在那33年的时间里面，耶稣基督被限制在一个肉身里面，他借着那个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世人的罪业。是以牺牲的去。今天神在还在呼召，还在差派，很愿意放弃自己舒服的环境，放弃一些特权，像主耶稣基督这样，到一些陌生的地方，跨文化的地方，言语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的地方，去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宣教士，对不对？宣教士肯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亲人，要过一个孤单，甚至在一种关闭、隔离的一个生活的状况里面，为的是要什么？要顺服神，接受神的差派，以这个办法去传福音。当你们参传年会的讲员来的时候，你可以在他生命里面看出戴德生的一家人几代人以牺牲的去造成肉身的去法到中国来传福音，建立了这个内地会。今天几代的子孙们都在 他以牺牲的道成肉身的办法去。我是1974年从美国派回到东南亚去侍奉，那一下子待了就是35年了。我一半的日子都是在仙教工厂上。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律师的信，律师的信告诉我有一笔不是很大数目的遗产，这个宣教士把我名字放在他的遗嘱里边，给我一部分的遗产。我一看这个宣教士的名字，我心里起大了，起了很大的震撼的。我就回想到我家庭的蒙恩得救的历史，就追溯到我的祖母，带领我的祖母信耶稣的就是个宣教士，是差不多100年前很牺牲的来到中国，放弃在美国的那个好的职业到中国来去传福音。所以在他的查经班里面，识字班里边，把我的祖母带领信的耶稣。那神的话也非常真实的，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的祖母信的耶稣，祖父信的耶稣，我父亲，我的叔叔们，我今天是第三代的基督徒，第二代出来传福音。那我再看下去，我的儿子女儿孙子们都是第四代第五代的基督徒，现在有第三代出来传福音，就是为了这一个姐妹宣教士，她牺牲的去到中国来，把福音带给我这个家庭，使这个家庭能够蒙恩得救，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个家庭。牺牲的去，神还是要我要中国的教会兴起，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出去到世界各地去传扬福音。还有一个启发，还有一个启发，耶稣就是说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妇女，这个妇女是被她村子里的人不接纳不爱不尊重的，而且看不起的一个女人，她不能够成群结队的和其他的女妇女你们一起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出来打水，她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在中午太阳最热的时候到雅各井来去打水，因为她知道她的身份嘛。她的身份是怎么样，她已经有了5个丈夫，现在的还不是她的丈夫，所以就可以知道她是做什么的了，是个罪人，对不对？被人看不起的，被人拒绝的一个罪人。那耶稣说我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就在井边等这个妇女，他果然来了。和耶稣就是对话的时候，谈到敬拜，谈到生命泉活水，到最后讲了他自己的身份，他承认了，他怎么讲？他说你是弥赛亚，你是基督，你是救主，他接受了。下一样事情是什么呢？他回到村子里面去，回到自己人中间去，做什么事情？公开的向他们讲：你们来看，我遇到了基督，我遇到了救主。他把我一切的事情都讲出来了，现在我不必隐藏了。我接纳我是个罪人，但是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因着他的见证，村子人都出来见耶稣，都出来见耶稣。当时门徒也看到这个光景，门徒说夫子请吃，午饭买来了。耶稣的话说，我的食物，我的饭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是要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完成托付在我的工作。也是即刻跟门徒讲一件事情，抬起眼睛来看，不必再等四个月了，现在正是收割的时候。叫门徒马上去收割，撒种已经撒出去了，收割的是你们。我今天神也祝福国内的一些教会，你们听过这名词没有？海龟，听过没有？那不是那个大海龟啊，这些海龟都非常特殊的，在出来留学啊，受教育，做事赚钱，后来信了耶稣，再回到自己国家里面去，从海归把福音带回去，这个教会非常兴旺。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成为海归，你不必回到中国去，你回到你自己家人那里去，和你自己亲戚朋友那里去，把神在你身上所行的神迹奇事都才能分享。还有一种取法，什么取法呢？短宣的取法。这个短宣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平常的事情，但是短宣要产生的果效，要看你怎么样装备这些要去短宣的人，去到一些关闭的国家里边，以旅游的身份进去，分享天国的福音。当大卫在打仗的时候，有一帮人被差派到前面去打，和敌人搏斗，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他们只去到前面去。而更重要的一般是什么？是收看兵器的人，前方需要兵器，赶快送上去，对不对？所以今天传天国的福音，我们需要分成两队，一队是被拆派出去到前线，一队是在后方守着看守供应兵器的人。所以今天家里不能够去到前方去传福音，但你可以在后方做一个守着兵器的一个人。当耶稣要在打仗的时候，和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和亚伦，摩西的祷告抓着神的杖在手里边，当他把手抬起来的时候，耶稣要干什么？打胜仗。等手累了，往下垂说的，就是要干什么？打败仗，对不对？举起手来，拿到神的权柄，祷告的时候，也是要打胜仗。手发酸下垂的时候，跌下来。后来亚伦和霍尔怎么办呢？搬石头来呀、坐起来，让他把手挺起来。今天在后方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分，和前方现在是同心宣扬天国福音的这个资分是什么？祷告，祷告，祷告。所以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经常看到一件事情，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一个是为福音的门打开祷告，开通顺的路让我去传福音；一个是为自己的为保罗祷告，身经各样的苦难、压力、逼迫，让我不要失去那个心智，要忠心耿耿的，甚至摆上自己的生命来传扬天国福音，为我祷告。还有祷告说，为我和我的同工们祷告。很多祷告的事项，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看我们的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分布，在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把那个手垂下来，举起手来，拿了上帝给你那个杖，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大能在你手里边，为宣教士祷告。那另外一样事情是怎么样呢？但你不能去的话，除了祷告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关怀，对不对？关怀。现在好方便的，电话、cell phone、email， 对不对？比如说我收到从我在新加坡的时候，经常收到电话，有的是从美国打来，有从澳洲打来，有从加拿大打来的。对方姐妹弟兄总是一句话讲：“詹姆斯，怎么样啊？我们在为你祷告啊，有什么特别需要吗？”我经常收到这样的电话：“身体好吗？师母怎么样了？师母的记忆不太好了，我们在为他祷告。”所以这次没有带他来，来了我就发现出去不见了，因为年纪大了，开过刀。好多人为我们祷告，关怀我们，几句问候的话，这是鼓励我们。还有一种在后方那个做法是什么？你不能去，但是爱心的奉献金钱去，重要吗？非常重要。我们看保罗用一个见证来激励我们，格林德后书第八章看一看好吗？格林德后书第八章，特别是在这个经济危机的状况里边，很多人失业的状况里边，我们需要看这段圣经。格林德后书第八章一到五节，这是提到非常重要的几样事情。我们看看保罗怎么样用马其顿众教会的见证来激励哥林多的教会奉献和参与天国的事。我们的奉献是靠什么？是靠你口袋有多少钱吗？是靠你银行有多少存款吗？是靠你赚钱赚多少吗？我想不是的。让我仔细看一下马其顿的教会在什么光景里边。第二节我们读好吧，格林德后书第八章第二节，就是对，若是凭着自己有的，哥林多的这个马其顿的教会可能说没有机会，没有资格来奉献的。在患难里边，在逼迫里边，在极穷困之间，他们需要人帮忙的时候，但他们的奉献里面显出什么呢？满足的快乐，这个不简单的。这个满足快乐是不为明天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对不对？乐捐的厚恩，一个福杯满意的一个生命，福杯满意的一个生命。为什么在第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我将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奉献是靠着神的恩典来奉献，靠神的恩典来奉献。当你靠着神的恩典来奉献了，就可不得了啊，可不得了啊。为什么不得了？我们看看第九章第八节，第九章第八节，就是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 这从这里看出来，恩典和神的大能不分开的。什么地方彰显出神的大能来，你说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们看到神的恩典，你说这是上帝的大能，对不对？所以请问各位弟兄姊妹，谁能够限制上帝的大能？没有人。耶利米被下在监牢里边，在困苦逼迫的一个状况里边，他抬起眼睛一看，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伸出你的膀臂来创造了天地万物，在你那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情，谁能？因为你的慈爱直到万代，你的信实直到万代，这是神的恩惠啊。”那你在看这段圣经非常清楚，神不是有限公司，神是无限公司，谁能加什么各样，在此多多加给你们，甚至在凡事常常充足。所以你看英文圣经里面只用了一个字 all， 就在神的恩典里面奉献，使我们能够过着一个什么满足喜乐的一个生命。这是一个什么生命？是敬拜神的一个生命。我相信神，虽然我在困苦里面，在贫穷里面，在受压制里面，我靠着神的恩典过日子，好像那个寡妇站在耶稣基督站在圣殿的门口，跟很多人奉献，当时用的都是硬币啊，不是纸钱呢、啊、丢下去有的是很大声，啪啪大声，对不对？有的丢下去比的穿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接下去。那这个寡妇来了，这丢多少钱呢、啊、两个小钱。那时候两个小钱来买半只麻雀都买不到。为什么耶稣基督看到了？因为在他敬畏的心里面，他相信神的，相信神的话语，啊，奉献两个小钱，这是一件美的事情。敬畏神是一件美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他把这两个小钱奉献完了之后，没有钱吃饭了，他将他所有的完全奉献了。一个依靠神度日子的人，是将他所有的都奉献了，敬拜神，相信神。所以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是按着力量奉献。按照力量奉献，将你收入是100块钱，按照力量奉献10块钱交在神的店里边。你收入是1000块钱，100块钱奉献到教会里边来，这是什么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在我父亲的生命里边，有一件事情我要分享一下。当时宣教士因为日本人打仗，和日本人打仗，宣教士都给送走了，有的送到集中营，有的都回来自己国家去了。这宣教士建了几个机构，一个是麻风病院，有800多麻风病人，还有孤儿院，300多孤儿都是女孩子。那最主要的资本是神学，当时神学院的学生有300多神学生。就宣教士一走了，这些东西全落在我爸爸身上。日本人把我爸爸叫去，日本人说，那些麻风病人都是废物，都不是人，我要把它带出来，挖一条坑，用机关枪打死，退下去埋了就算了。神跟我爸爸有那个敬畏神的心，相信神的神心，相信神大能的心，就给日本人讲，太残忍了，他们都是人，你把马蜂病院的门封起来，留个小门给我进去，只要哪一个出来你打死他。 我来照顾这些麻烦病人。抗战那么多年，没有一个麻烦病人饿死，也没有一个麻烦病人给打死。他靠什么？靠三人点。300多个孤儿，日本人来说都是女孩子，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孤儿。为什么？要找安慰夫人，对不对？说爸爸赶快到孤儿院去，把16个女孩子都是超过15岁以上的带到家里边来。我家里面即刻多了16个姐姐，加上我们自己一家人也是不少人了，人口了。啊，还有神学院，那我发现一样事情，他们敬畏神的心。他们，我们家里面只有5亩地，有时候种麦子、种黄豆、种地瓜。那在收割之前，我母亲先去走一趟，数数看有多少行。数完之后，就给收割人们收起来，装到袋子里边，拿到教会去。1/10的奉献，神不会跟我们开玩笑的。神所讲的话，每句话都是真实的、实在的。所以说我岂不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你吗？打开天的窗户，用他1/10奉献，自己家里面需要，麻风病院也需要，孤儿院也需要。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这我今天生命里面活生生的一个见证。在东南亚传福音，从2个国家已经拓展到7个国家里面去。我靠什么？靠着神的应许。而今天我们的奉献到了神的面前来，在普世宣教的时候，都是全部是靠着神给你我的恩典。当你敬畏神的时候，靠着神的恩典来奉献的时候，显出那个满足的喜乐。不是说我要我要我要 I want I want I want， 而是我的需要 My need My need， 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所以最后也是神要叫我们今天明白的一件事情，第五节格林的后书8章第5节，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了主，又归附了我们。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当你把自己献给主的话，你的一切、你的时间、你的恩赐、你的金钱，都在主的手里边了。他会安排很合乎你的一个资分、一个地方，让你来用神给你的恩赐。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少年人到主的面前来，跪在主的面前问老师啊、夫子啊，我当怎么行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当时他身上挂了很多东西，斋门进不去，叮铃当啷的东西，干扰他的东西，对他有损害的东西太多了。第一，他有身份，他是一个少年人，做官的一个人。第二，家道丰富，家里面非常有钱。第三，有好道德行为的人，他从小就守摩西的律法。耶稣给他讲什么？我要的是你， 不是这些东西，你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把你自己奉献给主，让主来使用。那今天主要得到你，那主得到你的时候，你的一切一切都是主的了，只要用你一生。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这个门是对每一位弟兄姐妹打开的，因为神特别爱你，让你成为他的一个门徒，也特别给你各样的恩赐，去为主做工。在下面我愿意放短短的一个 DVD 给各位看一看。现在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同工参与，我们正在要向云南的少数民族传福音，云南的少数民族传福音。在你看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些可以参与的一些办法。